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找到了坠毁军机飞行记录器，奥巴马国防授权法案之后北京批评其涉台内容，中国则表示辽宁号航母有权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台湾国防部则说台湾军方在严密的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航行。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继续角力，北京试图打造新常态吗？在年终报道当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新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搜索人员找到了坠毁在黑海的军机主要飞行数据记录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记录器被送往莫斯科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有关官员说，他们仍然未能排除恐怖袭击造成星期天坠机事故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机上92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说，到星期二早晨为止，搜救人员找到了12具尸体。俄罗斯星期一举行一天的全国悼念活动，在死难者当中有68名来自俄罗斯著名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成员，他们正准备前往叙利亚一个基地为俄罗斯军队表演。9名俄罗斯记者和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伊丽莎维塔·格林卡也死于这一次的空难。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包含建议美国跟台湾从事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就此提出交涉。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为美国2017财年的国防事业拨款6187亿美元。法案的内容很多，其中说国会感到美国国防部应该从事一个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高级军事交流项目。中国外交部最近用答记者问的方式表示，坚决反对美国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涉台内容，并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说我们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中，在记者的问题和发言人华春莹的答案中都提到，上述法案的涉台内容没有法律约束力。已经成为法律的美国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包含了多项直接涉及中国的修正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称辽宁号航空母舰享有国际法赋予的自由航行权利。辽宁号航母编队星期一通过台湾以南海域进入南中国海北部，引发各方的密切关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此次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演习，是一次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的演练，没有针对性。
那么中方有关的这个训练也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那么我们的辽宁舰也应该依法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海上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他还说，希望各方也应该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中国本月在南中国海劫走美国海军的无人潜航器，几天后归还美国。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在这之后进入敏感海域，耐人寻味。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星期一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此次中国海军的海上演习路线是过去所没有的。
那么这一次整个看它全程的航机啊，因为有配有其他的护卫舰，这是前几次25次航训都没有的这些动作，以前有，但是是分不同的，有的是空中，有的是水面，有的是护卫，有的时候是整补。 那么这次他从渤海湾出来一直到这个东部海域这附近，这两天的操演我们看他是把整个的状况都有。
国民党籍资深立法委员蒋孝严认为，辽宁号航母群此次出洋演习是中国向美国释放的信号，中国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这片水域包括日本的琉球群岛和台湾。中国环球时报说，这次演习让外界了解了辽宁号航母作战能力的改善，现在它应该向更远的距离航行。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美国国防部去年的一份报告说，今后15年内，中国可能建造多艘航空母舰。
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一表示，台湾军方在严密的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航行，台湾的海空兵力在全程警戒、监察以及应对。有台湾军事专家就认为，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操演就表明，中国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台湾必须持续的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6号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共辽宁号航母由5艘战舰护卫下，于25号20时。沿我国东南防空识别区外20海里，经80海峡航行。26号9时，通过屏东鹅銮鼻南方90海里，续向西南航行。我军有预制海空兵力，全程警戒，坚贞与应处。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在严密监控辽宁号航母经日本宫古岛海道至西太平洋远航长训，尤其是在演训后是否会再绕游80海峡，经台湾防空识别区南部航行，与南海舰队会合操演，并会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台湾军事专家、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施孝伟说，这次辽宁号航母穿越第一岛链，显示中国海军远海作战能力实现了突破，成功地运用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远海作战。他说，中国海军这次操演主要是对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护卫舰、舰载机和航母的指挥链和作战链的测验，在测验达到标准之后，中国海军就具有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未来随着中国航空母舰数量的增加，中国海军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
当然其实也是代表，就是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了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从过去的大家习惯看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海军啊，是一个近岸海军，但是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一个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这个海军了。所以整体来说，这也代表着就是解放军海军的实力啊，已经达到了就是航舰战斗群远洋作战的水准。
23号深夜，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中国航母编队在东海海空域开展全要素训练和实验任务。该消息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训练是探索合成化、体系化、实战化的组训方法，开展全要素的舰机融合和航母编队的协同指挥训练。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亲自坐镇指导。不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言人梁洋淡化这次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的远海训练，称这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组织实施的。据悉，参加这次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训练的，除辽宁号航母以外，还有大型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及潜艇。在舰载机方面，除歼-15以外，还有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最近，中国军方频频在第一岛链周围展示其军力。11月25号，由2架苏-30战机、2架轰-6K 远程轰炸机以及1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1架Y-8电子侦察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绕飞台湾一圈。12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编队的2架苏-30战机、2架轰-6远程轰炸机以及1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1架 Y-8 电子侦察机再次绕台湾飞行一圈。面对中国频繁展示军力，台湾军方密切监控中国军机军舰的动向。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3号视察了空军作战指挥部，并同正在执行空中任务的 F-16 战机飞行员通话，重申要保持监控，确保领空安全的任务要旨。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中共军力的展示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能力上的确比过去两岸对峙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过他认为中国的作战目标是美国和日本，但台湾必须要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时有足够的防卫能力。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将美台高层级军事交流首次写入美国法律。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美国的做法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稳定。军事专家施孝伟说，美台军事交流由来已久，尽管美方军事高官不能来台，但台湾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一直在定期跟美方交流，只是美台双方对此都刻意保持低调。他说，美国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只是把过去幕后做的事情台面化了。
台面化与否却也会让大陆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力道跟强度啊，也的确一定会有增加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解放军空军派飞机那个进行西太平洋演训的，把台湾这样绕了一圈。那这次这个解放军海军啊，也在这边做了相同类似的这个动作。那当然，其实我相信也有一些他们内部的考量，但是整体从外部的情势来看的话，也的确显示了就是目前解放军他的这个武力的投射能力，基本上来说是已经涵盖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了，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这位军事专家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发展和动态会导致区域紧张。他说，就像美国军力发展不会势必导致区域紧张一样，中国军力发展难道就势必要带来区域紧张吗？他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在外交上的折冲可能是保证区域稳定的途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加剧。虽然7月份的那场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让世界瞩目，但是呢，观察人士指出，南中国海争端早就不只是生索国之间的领土争议，而是美中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南中国海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舞台。年末的无人潜航器事件更是被认为开启了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较量，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新常态的一种企图。那么我们在下面的年终报道专题当中呢，就要探讨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继续角力，北京试图打造新常态吗？这就是思阳在华盛顿所撰写的报道。
2016年伊始，南中国海风云再起。1月2日，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十字火礁，中国所称的永暑礁的新建机场进行校验试飞，引发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抗议。1月6日，中国政府不顾各方的抗议，再次征用民航飞机对该机场进行校验试飞。永暑礁只是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沙制造的七个岛礁当中的一个。早在2012年，美国就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正在用一刀刀切香肠的战术，缓慢而有耐心地在单方面地改变南中国海的战略环境。中国在南中国海将填造越来越多的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更多的导弹、雷达、军机和军舰等。二月，台湾国防部披露，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中国所称的永兴岛上部署了先进的地对空导弹。不久之后，又有报道说，中国还在永兴岛部署了歼11战机和歼轰7战机。四月份的一份报道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早在二月的一封非机密信件中说，到2016年年底或者是2017年年初，中国将具备在该地区，也就是南中国海海域迅速部署重大军事力量的能力。 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力量的扩张，美国再次对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活动。1月30日，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了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舰岛的12海里以内。美国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的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3月和5月，美国的舰只再次进入南中国海。2016年6月3日，第15届亚洲安全会议，也即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南中国海争端成为对话的首要议题。美中代表在会议上公开对峙。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一开始就对中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要求中国立刻停止填海造岛。他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在该地区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越。而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则针锋相对，他强硬表示，中国不会屈服压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会改变立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2016年6月5日的讲话高度地概括了美中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本质。他认为，作为一个守成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因为利益的根本不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南中国海已然成为两国战略较量的舞台。
With US and China as the main protagonist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in willingly has provided the stage.
在美国和中国作为主角的情况下，南中国海及其领土主权争端，不管愿意不愿意，为目前正在上演的战略较量提供了舞台。
随着由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揭晓的日子7月12日的临近，各方的态度更加的尖锐，美中的对峙也似乎一触即发。中国海军7月5日到11日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军演。有人认为，中国的这次军演的时间安排意在抗衡海牙仲裁庭的裁决。与此同时，美国的3艘驱逐舰也一直在距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14到20海里内巡逻。巡航地区还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地带。7月12日，等待已久的裁决结果出台，中国有关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益以及九段线的主张被全部的否决。美中两国的态度继续针锋相对。美国表示，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做出的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继续重申不接受、不参与和不承认的态度。正当所有的人担心南中国海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时，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弃美投中的策略给美国的亚太政策带来挑战。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菲律宾跟中国的和解反而有可能给紧张局势带来转机。虽然杜特尔特领导下的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再与中国争吵，但是美中两个大国并没有停止各自的行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日前在澳大利亚表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声索过度，美国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中国。与此同时，12月13日，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中心的亚洲海洋透明计划在网站上发布报告称，根据7月开始的研究，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座岛礁上建成了以高射机枪和近战武器为主的相当强的要点防御体系。报告公布的2天之后，美国国防部官员12月15日说，美国海军的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被中国海军的一艘打捞救生船当面劫走。虽然中国已经归还了无人潜航器，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是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较量的开始，也是中国对川普新政府发出的一个讯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学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is incident suggests that China might be willing to be a bit more confrontational
这个事件显示，中国在捍卫被视为自己的水域方面是不太惧怕冲突和对抗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希望向当选总统川普发出一个信号，让他不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这不仅仅包括南中国海，还包括台湾和其他问题。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军事研究员程兵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通过无人潜航器事件在南中国海建立新常态。
But more to the point is, I think it i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我认为他们试图在建立一种新常态，这样做并非是要看川普如何反应，而是要让川普认为中国是南中国海的主导力量，这是谈判的基点，这可能是对川普政府的一种考验，但是意义要更深远一些。
本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职的前一个月，川普的亚太政策以及南中国海政策至今并不明朗。另有专家预测，川普上台之后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做出一些令北京不快的军事行动，来给北京一个下马威，然后再退回去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专家指出，川普政府下美军在南中国海的第一次自由航行的时间、地点以及行动方式尤为值得关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夏威夷的几个纪念公墓献花圈，星期二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到珍珠港悼念1941年日本发动突然袭击而牺牲的2000多名美国军人。安倍将成为第一位参观珍珠港纪念馆的日本首相。1941年12月7号，日本飞机袭击美军珍珠港舰队，2500多美国军人丧生，推动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离开日本前对媒体表示：“我们绝不能忘记战争的创伤。我将和奥巴马总统一起告诉全世界这一对未来的承诺以及和解的价值。”安倍星期一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敬献花圈。这里埋葬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遗骸。他还到附近的爱媛湾纪念墓地献了花圈。2001年，美国潜艇撞沉日本爱媛湾号船只，导致9名日本人丧生，包括4名学生。在另外一方面，韩国有29名执政党国会议员，由于朴槿惠总统的弹劾丑闻而退党。这些议员组建了一个新党，暂定的名称是新保守改革党，该党将于1月24号正式运作。这个新政党希望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能够赢得那些对执政党不满的保守派选民。这个新政党可能会动员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担任他们的候选人。潘基文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没有表示他是否会参选总统，他说要等到年底他离开联合国秘书长职务以后才会宣布他的决定。潘基文说，我从这个职务退休后将与韩国领导人、我的朋友、家人讨论这个问题。目前调查人员对于朴槿惠卷入的亲信干预政治丑闻扩大了调查。朴槿惠被指控与亲信合谋，从企业谋取钱财和好处，允许这名亲信干预政府事务。反对党控制的国会12月9号投票通过朴槿惠总统弹劾案，然后交给韩国宪法法院审议弹劾是否成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2016年，俄罗斯反对派继续遭受迫害打压，当局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仍然在不断的收紧。在经济危机持续，可能使民众对普京的看法在明年发生根本的转变。2017年将会是关键的一年，普京将会确定是不是参加大选继续执政，或者说他退居幕后，再次让总理梅德韦杰夫接替他成为接班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2年多之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又顺利度过2016年。 俄罗斯在2016年举行了国家杜马选举，批评普京的政治反对派在选举中全军覆没，而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超出预期，获得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次大选非常平静，而上一次2011年的议会选举后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普京当局在2016年通过顺利举行议会选举，使政治迫害体制合法化，并强迫民众适应政治经济的停滞局面。但是除了上街抗议之外，社会释放不满压力的所有渠道都已经被堵死。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当局2016年采取了逐渐拧紧螺帽和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加大迫害力度。他说，俄罗斯现在几乎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反对派根本无法赢得当局掌握操控下的大选，反对派政党不被注册，上街抗议变得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达维基斯说，法律的严苛程度导致不经过当局的批准无法上街抗议，如果想守法，反对派在莫斯科几乎无法获得游行集会的批准，现在仅剩下了互联网这个唯一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堵死，但现在当局也开始着手控制互联网。达维基斯说，现在已经同苏联时代一样，社会对执政当局无法施加任何影响。达维基斯说，他所在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把许多被捕的人士认定为政治犯，2016年政治犯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苏联时代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阿列克谢耶娃说，虽然批评普京、批评政府被逮捕判刑的人数大幅增加，但不会出现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不过老一代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应该把经验和经历讲述给今天的反对派人士，让他们知道一旦被抄家搜查、被逮捕，以及在监狱、在法庭上将如何应对，如何不出卖自己的朋友。普京将在明年宣布他是否将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预计基里延科将成为普京总统竞选总部的负责人。对是否参选继续执政，普京目前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一些分析认为，普京有可能退居幕后，领导国务委员会，掌控俄罗斯的实际权力，而总统的职权可能会被大幅度削减。基里延科那样的话将会负责推动修改俄罗斯的宪法。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作为普京最信任的亲信，不排除普京再次挑选总理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可能。俄罗斯政界和新闻界秋季曾经认真讨论过2017年春季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可能，但是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想法被放弃。索罗维说，克里姆林宫担心克林顿如果赢得大选会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并更多支持普京的反对力量。索罗维说，明年除了预热和准备2018年的总统大选之外，经济危机的持续也将使俄罗斯民众的思维，特别是对普京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在2017年很可能会迎来拐点，因为老百姓已经确信经济危机将长期持续，而普京现在也无法给出能让人们满意的未来的计划。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祖伯夫说，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能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涉及到政权的更迭，我想这个时刻在最近的几年就会到来。俄罗斯统计局的领导人最近表示，为应付油价下跌和预算赤字，很多年前建立的国家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被用光，但有学者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仍牢牢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2016年更展示出手中掌握足够的资源，有能力继续应对国内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百年前根本不同，能将平静纪念 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学者罗格夫最近发表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减少，但生活仍保持在2011年的水平，而且今天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本月份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人们对于苏联的怀旧情怀增加了。最近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瓦解感到遗憾，并且认为本来是可以挽救苏维埃联盟的。今年莫斯科新开了一家私人的博物馆，收集苏联时代的各种纪念物。美国之音记者特别走访了这家博物馆，来探寻为什么有更多的俄罗斯人现在在追寻那所谓的美好旧日时光。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施瑞福所做的报道。
最近开张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也被旧时代所吸引。
我觉得当今的不稳定把人们推回到过去，那时候生活没那么富裕，但人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天我觉得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回忆也反映出那种天真烂漫。苏联解体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好的正面的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
我对苏联有很多好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说法，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天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一方面人们在称颂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卷土重来。
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我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撒谎的故伎今天正在重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可如今跟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也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道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人研究苏联。他还说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的压迫，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负责人神秘失踪，引起了香港以至于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在香港失踪的英国籍股东李波，怀疑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掳走。有加拿大的香港人团体就表示，李波事件引起了很多加拿大籍港人的疑虑，担心以加拿大护照入境中国可能失去领事保护权。而今年6月，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对于加拿大籍港人第二代入境中国的签证实行了新的规定，这也引起了加拿大籍港人的疑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5年底，先后在泰国及香港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及李波，分别拥有瑞典及英国籍，因此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1月，英国外相夏文达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谈及李波的英国国籍问题。夏文达表示，根据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一国两制，李波如果在香港犯下刑责，应该在香港接受审讯。针对李波可能持有英国护照一事，当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在他本人及其家属以及港府、北京都还未做出表态前，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揣测。王毅针对李波失踪事件的回应引起拥有外国国籍的港人疑虑。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毅指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个讲法，无疑否定了香港在港英殖民时代一直承认的双重国籍法的传统，也就是说，持加拿大护照而申请了中国旅游签证入境的加籍港人都不一定享有领事保护权。
有很多個加籍港人呢都擔心，就話如果回到去香港嘅時候，
有很多的加籍港人都擔心，如果回到香港的時候，就算你持中國簽證入境，如果真的出現類似李波的事件而被遞解回去國內的時候，究竟可不可以得到一個公平、公正、公義的一個程序？而且哪些是地雷，哪些不是地雷？你知道，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的专制政权、专制的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处境，或者是是否犯法，他有很大的释法权，
或者系你系咪犯法咧？佢有好大嘅释法权嘅。
今年6月1日，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外长迪安出席联合记者会。有加拿大网络传媒记者向迪安提问时，引述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问迪安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记者问：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王毅以相当激动的语气抢答，指那位记者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完全不能接受。王毅还反问那位记者是否了解中国，有没有去过中国。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由今年6月2日起，以前从未申办过中国签证的加籍香港人将不获发中国签证，要改为申请旅行证进入中国。甚至这类香港人在加拿大所生的子女，即加籍港人的第二代，也不获办理中国签证，同样被要求以中国人身份办理类似香港回乡证的旅行证。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表示，王毅针对李波事件的回应，加上针对加籍港人及后代的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都可能会剥夺加籍港人入境中国的领事保护权，引起加籍港人社群的震荡及忧虑。冯玉兰说，
因为有好多嘅香港人点解当初移民过嚟加拿大，正正系
因为有很多香港人为何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是忧虑中共。香港回归在中共的政权底下，人权、自由、法治以及民主会不会根本你得不到一个保障，所以才移民。现在拿到加拿大公民资格，以为用加籍即加拿大护照及中国签证入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领事保护权，可是原来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震惊相当大。
所以这个震惊是相当大。
冯玉兰表示，今年9月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外长迪安访问中国之前，港加联以及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向特鲁多发出公开信，要求关注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以及申请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的问题。冯玉兰表示，加拿大访问团向中方表达了加籍港人的关注，但中方只是给予外交口吻的答复，表示中国签证问题一切照旧。
这一切照旧。里面仲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咁我当时嚟讲，其实被加拿大政府告知，
这个一切照旧里面还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我当时被加拿大政府告知说有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提出我们不应该就此满意，因为所有的条例，首先中方引起这个争议，如果这只是一切照旧，什么叫旧？可不可以清清楚楚列明出来，作为一个指南，是双方的指南，日后如果有遇到争议，有人真的踩到地雷的时候，起码我们有法可依。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将会代表加拿大港人的社区继续跟加拿大外交部及国会打交道，希望他们与中方继续交涉，理清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及中国签证新规定的问题。据《明报》加东版今年6月报道，有加拿大出生的港人二代首次办理中国签证时，被当地签证中心拒绝，说必须改为申请中国公民专用旅行证。冯玉兰表示，据了解，海外中国签证新安排目前只是针对加籍港人及第二代，暂时未有美籍港人发生同类被拒绝办理中国签证事件。冯玉兰认为，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港人移民申请中国签证问题未暴露出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加籍港人在香港的人数以及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冯玉兰表示，据官方统计，目前居香港的加籍港人接近30万人，非官方的数字更高达50万人。如果按企业计算，加拿大驻港机构接近200个。
咁所以喺咁多个外国国家里边咧，系加拿大占嗰个人数系确实系最多。
所以在这么多外国的国家当中，加拿大占的香港人数确实是最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中方为了要彰显他自己一国的主权，而压低两制的香港自己的司法以及执法权力，所以特别针对加拿大。我觉得值得去了解一下，究竟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被拒中国签证的例子，但是暂时我未听到。
冯云兰表示，港加联也关注11月初中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司法制度以及营商环境的影响。港加联发声明表示，稳健的法治精神是香港赖以发展成一个成功的国际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关键支柱，独立司法制度也是保障程序公义、言论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重要基础，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也是保证其国民和商业机构在香港可以得到公平商业竞争的重要依据，不用担心受到红金、黑金或政治力量等非市场因素所左右。1987年，当时只有9岁的 Nixon 跟随家人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至今接近30年。Nixon 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持有香港人往返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曾经到过中国旅游，但是自从两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他不会再去中国。Nixon 觉得今年初的李波事件已经到了国际层面，他认为中国不尊重国籍以及国际法。
总之你所谓的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入面有传统的，
总之你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里面有传统的华人血统，你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而我觉得在外国的人，即使好像我这样，是要告诉身边的外国人，不是只是告诉你身边的华人朋友或者香港人。现在有这件事，当然你们红须绿眼的一定没事，但现在是原则问题，原则上不可以这样做。你回去，他们的法律又形同虚设，有法律，但是某种程度上，他说你犯了什么法都可以。像李波或者桂明海，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Nixon 表示，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子女目前年纪还小，他们将来是否会去中国旅游或者工作，他会向他们解释他的看法，或者他们在中国发生任何事，可能没有加拿大领事保护。如果他的子女觉得安全，自己可以承担责任，他们坚持要去中国，他们成年后可以有个人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香港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路透社报道，在 SAT 改革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最大私人教育机构新东方一直在破坏美国大学理事会所做的那些改革努力。新东方还帮中国 SAT 考生钻空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大学理事会在三月份推出改革后的 SAT 考试，并且禁止非学生参加这个考试，旨在防止考试作弊，尤其是杜绝一些人搜集和传播考题。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新东方会定期向学员提供考试试题，而且是在 SAT 考试举行不久之后。由于 SAT 的试题在今后的考试中会重复使用，得到新东方的所谓基金的考生，相比其他人就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路透社的这篇报道举例说，在12月6日，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教育机构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阅读理解，而这篇阅读是三天前在美国的 SAT 考试中所使用过的。两名新东方的学生对路透社说，新东方还让学生能够知道美国三月份那次 SAT 考试的内容，其中一名学生还给路透社看了其中的36页试题。路透社还看到了一份上个月在亚洲进行的 SAT 考试的完整试题副本，试题页面上印有北京新东方学校字样。此外，一名自称为新东方备考老师的人士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中的15页试题。路透社说，新东方在一份回应声明中谴责非法和不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竞争者还是新东方现在或以前的员工做的。新东方还在声明中表示，正在审查相关问题，并将对违反新东方政策和程序的人士予以惩戒。新东方是如何获得这些试题的，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网站上说，材料是由教育研究团队审核和整理的。但问题是，在 SAT 改革后，美国大学理事会禁止辅导者或者是其他的非学生参加考试，因此新东方的老师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另一方面，学生在考试前也要签署协议，同意不会分享考题。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大学理事会已经开始调查新东方是否滥用 SAT 考试资料。
他说，当发现相关情况时，会采取恰当措施。路透社说，这些调查发现让人们对美国标准化考试机构如何遏制亚洲考试作弊现象的能力产生新的怀疑。如今，每年都有数万名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被美国大学录取，而亚洲国家的这些考试安全违规现象对美国的大学招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对于新东方来说，要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则可能会让公司面临困境。毕竟，在中国，新东方打出了帮助学生进入海外梦想大学的承诺，而学生们在想到留学考试时，往往总会想到新东方。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天是犹太人节日光明节的第一天，当天夜里有几百个人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公园里面，出席点亮国家蜡烛台的仪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个巨型烛台竖立在白宫附近的椭圆广场上，一年一度的点亮仪式是由美国路巴维茨之友主办的。该组织的执行副总裁利维·谢姆托夫说，光明节的信息是随着每一天的过去，日子越来越光明。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黑暗和不确定的，我们要用明亮、用清晰和正派做出回应。
在罗马，数百人聚集在巴贝里尼广场观看点燃巨型烛台的仪式。市长弗吉尼亚·拉奇告诉人群，在目前这个困难的历史时刻，人们更有必要团结起来。
我们都看到了，历史正让我们经历着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彼此靠近，在社区生活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意义的时刻团结亲近，就像世界上最古老的社区之一罗马的犹太人社区那样。
就在罗马市长讲话几个小时前，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主持圣诞节弥撒时呼吁在叙利亚停火。光明节又被称为犹太光节，每年持续八天。光明节是为了纪念犹太军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战胜叙利亚统治者，并在公元二世纪收复第二个耶路撒冷圣殿。
曾经当过模特的梅拉尼亚·川普，她将在1月20号成为美国将近200年来首位非美国出生的第一夫人。但是在此前呢，大多数人对于梅拉尼亚·川普以及他的故乡，也就是曾经属于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所知甚少。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就去到了他的家乡，带我们了解这位即将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女性，她的出生以及成长。
斯洛文尼亚让人想起童话故事，一片被高高的圣诞树包围，山顶上矗立着城堡的神秘土地。在斯洛文尼亚人眼中，梅拉尼亚·川普让世界知道了这个国家。
Slovenia? What is Slovenia? Is that
斯洛文尼亚是什么？是食物名称还是汽车牌子？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国家，没有人知道梅拉尼亚来自斯洛文尼亚，所以这是个巨大的机会，让我们这个拥有200万人的国家在欧洲乃至世界都受到关注。
摄影师斯塔内耶尔克在一场时装秀上发现了安静腼腆的少年梅拉尼亚。
他身材高挑，长发飘逸，双腿修长，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适合当平面模特。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不仅注意到他的美貌，我还注意到他有股内在的力量。
这股力量让他登上顶峰。耶尔克认为，他的工作为美国历史做了一个小小的贡献。
他又成为第一夫人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首先，我发掘了他，有了我拍的照片，他能进一步发展。
作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希望针对网络霸凌问题做些事儿。这是在高中时期，也就是对每一个青少年女孩来说最为艰难的时期，梅拉尼亚展现出了应对霸凌者的勇气与沉着。梅拉尼亚一位高中同学这样回忆道：
因为她很漂亮，又是模特，很多女孩子就拿这个说事儿，她们也是很嫉妒。但是梅拉尼亚并没有反击，我觉得这是她内心有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优秀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优秀的，你就不需要用言语去证明。
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当时都濒临崩溃边缘。在这个学校操场上，梅拉尼亚梦想的是一个不断敞开的广阔天地。我们谈论学习，谈论世界。他喜欢模特这个职业，他知道斯洛文尼亚这个舞台太小。梅拉尼亚先到米兰，然后巴黎，最后到了纽约，并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在他的家乡塞夫尼查，家庭有人说梅拉尼亚一定是在唐纳德·川普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汽车销售员维克多·科纳夫斯的影子，充满雄心壮志，善于嗅到商机。
维克多总是想着怎么可以多赚钱，不管是用旧车还是其他东西，他总是有这种想法，也总是和志趣相投的人交往。在平常工作之外的这份额外的生意能让他赚更多钱，生活得更好。梅拉尼亚肯定是看到了父亲这种对商机的灵敏嗅觉，不可能看不到。作为他的孩子，他肯定会看到，这和唐纳德是一样的，只是规模不同。维克多捕捉到一个小商机，就是他今天修这个东西，明天可以卖更好的价钱。而唐纳德用两栋或三栋佛罗里达的摩天大楼换旧金山的两栋新楼。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没听说过斯洛文尼亚。对于许多斯洛文尼亚人来说，有一位自己人入主白宫，意味着美国的形象更加光鲜闪耀。
他所传达出的就是美国过去多年来所发出的讯息：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土地，任何人到美国都有可能成就大业。
对于许多斯洛文尼亚人来说，这值得举杯相庆。美国之音雷露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报道。
很多人梦想呢，自己可以驾着飞机在蓝天翱翔。那么在资源丰富、科技发达的今天呢，拿到飞行执照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下面呢，就带您去体验一下怎么样在美国学习开飞机。
城市的一切都在慢慢退隐，即将消逝，所有的景致仍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蒸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说，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一时刻更加珍贵。只要体验过不可言传的飞行之爱的人都会理解我。
这段文字是《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在《人类的大地》一书中对于飞行的描写，在上世纪30年代引发了无数人对于飞行的遐想。幸运的是呢，在今天的美国，这样的美景不仅可以在书中读到，你也可以亲眼体验。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要带你去看一看拿到自己的飞行执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学开飞机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学校。美国境内大大小小的飞行培训学校有数千所，您可以在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网页上搜索拥有资格证的航空培训学校。我们选择了在马里兰州的华盛顿飞行学院，在这里大大小小的飞机有数十架，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私人驾照持有者只能驾驶12500磅以下的飞机。此外，在参加私人飞行执照考试前，训练飞行时数必须在35到40个小时以上。华盛顿飞行学院飞机租用和教练指导价格为每小时185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学习效率高，在这里拿到私照的费用可以限制在7000美元左右。这样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美国学习飞行。哈里·克雷默是华盛顿飞行学院的首席飞行教官，他告诉我们，去年这里有100多个学员毕业，大多数都来自国外。
在很多其他国家，学习飞行是非常昂贵的，而在美国，这个价格相对便宜得多，而且也更容易。很多国家的空域和机场是由军方管理，因此限制很多。此外，他们还有可能需要自己购买飞机进行学习，甚至购买其他器材，而这些在美国经常是免费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群学习飞机并不是为了职业需求，而仅仅将之作为代步工具。
我住在爱荷华州，离这里有1200多公里，而我的工作在这里，所以我决定不坐商业航班往返，而是自己驾驶租来的私人飞机，这样更快，而且我随时能够出发。
不过不论目的如何，来到飞行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 Discovery Flight 体验飞行，也就是让你亲自驾驶飞机，在教练的指导下上天开上一圈，体验一下汤姆·克鲁斯在电影《壮志凌云》中的帅气。我的第一堂飞行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心情特别的激动呢。学习飞机的第二步就是熟悉飞机，教练给你讲解仪表盘，并且让你尝试各种简单操作，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飞机运动的原理。接下来就是学习基本技术，主要是两部分的技术，一是运动操控，包括慢速飞行、几种不同类型的失速、大转弯、模拟迫降等等；二是起飞和降落，比如普通起降、软地起降、短跑道起降等等。除了操作，和空管沟通也非常重要，即使对于母语为英文的人来说，也需要好好学习和熟悉一段时间。熟悉了飞机的操作和基本的沟通技巧以后，教练会让您单独飞行几次，然后您就可以参加考试，拿到属于您的私人执照。
好啦，任务完成，耶！
We'll have her driving an airplane before she can drive a car.
此外，除了私人执照，还有更加高阶的飞行执照可以供您挑战。
We can do private pilot up to airline.
我们提供从私人飞行到航空运输的各类执照，包括私人飞行、仪表飞行、商业执照、多引擎飞机执照以及航空运输执照。这种执照允许你驾驶航空公司的客机。
简单的程序和相对低廉的学习费用，使得获取飞行执照的人在美国越来越多。截至2015年底，约17万人拥有私照，另外有12万私照飞行学员。腾云驾雾，翱翔天空，已经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体验。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有些心动了呢？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波士顿有一家初创公司，现在呢把目标对准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这些人才呢来自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When I'm painting, I'm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of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跨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
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I read a quote.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仍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郑蒂娜，波士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